好，我们一起来。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造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伟大的神，我们按着你的吩咐，将这个主日分别为圣，我们聚集在你的教会来敬拜你，求神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让神你的恩典覆庇我们。虽然这个世上有疾病、有灾难等等的事情发生，让我们快跑的来到你的避风港口里，求神你来荫庇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的弟兄姐妹能够蒙神你的看顾、你的眷顾，让疾病不攻击我们，因为神你是远大过这一切的。让我们在世上也有智慧，知道如何过每天的日子。求神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当我们在遵守神你的吩咐的时候，我们抓住后面的属灵的含义，不要流于形式，不要流于只是做给别人看一看而已。让我们知道神你在暗中鉴察，你要看我们是不是讨你喜悦的儿女。求神你亲自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还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主要的就是讲针对一些异端邪教。那异端呢，有各种不同的样式啊、形式。我们曾经有讲过，有哲学，有谎言，有人的传统，有世上最基本的那个小学。然后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主要是讲到就是礼仪。我们教会只有两个礼仪，就是主餐跟受洗。如果我们忘记了、忽略了它背后的属灵含义，只是做个形式上的话，我们不知不觉就这个礼仪就成为对我们有阻碍。所以上个礼拜的信息是礼仪是个有爱的礼仪。可是因着教会的建立呢，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属灵生命成长，教会就会添加一些所谓的规条。规条，比如举个例子，像我们教会，我们有一些就宪章说谁可以做教会的主席。这个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我们呢，因为有一些姐妹说啊，最好弟兄，那我们就说啊，那就弟兄，那最好是执事的弟兄，所以我们就是执事的这弟兄做主席。那这是规条，那圣经没有明确的讲，这是我们就是为了帮助教会。然后呢，我们也有规条说谁可以带主日学或带查经啊、可能那些人必须是信耶稣的人啊、你不能请一个某某大博士来带主日学，可是他又不相信耶稣的，那就不合理嘛。所以我们就立了这些规条。那我们也立了规条说谁可以参加诗班， 谁可以献诗等等。我就举一个例子，实际发生的例子，就诗班这个例子。我曾经在夏尔的时候，还是弟兄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就是为了诗班呢，就这个问题都在，可是大家都不说。那不说呢，只等到有一个所谓的有名气的外来的传道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家庭聚餐，就有一个姐妹她耿耿于怀，就说她其实她有一个她自己有另外一个女的，就说慕道友是很要好的朋友，可是这个姐妹呢很担心她到底对救恩清不清楚。可是呢我们就有邀请那个姐妹参加诗班也献诗等等等。可是这基督徒呢一直耿耿于怀，这个关卡过不去。所以他又不好意思跟他说你还没信主不要献诗。他不好意思说，他借着别人来说，所以当一个外来的一个传道人来了，就在我们家庭聚餐的时候就问这个问题。问这传道人说不信主的能不能献诗。那个人也搞不清楚这背景啊。那个人就说以我认为呢不信主的不能献诗。啊结果那个朋友当场听到，你问这个问题是针对我在问这个问题，你也不跟我讲，在众人面前就问了这个问题。啊大家都知道问这个问题是教会的一个现状嘛，就知道是哪一个人，所以他从此就不来教会。好，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然后呢几年之后呢，我们教会那阵子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就是代理牧师，是从拉里请来一个代理牧师。人家又问了同一个问题，说不信主的人能不能参加诗班，他说当然可以。因为我当初就是这样子信主的。哇，你问两个不同的人两个不同的答案。就是这状况。所以呢这些人为的这些规条有的时候是不是造就了弟兄姐妹，还是妨碍了他。这个是你我们都要谨慎的。所以呢在当时的时候呢，在保罗那个时候，今天我会也是分三次，因为他在这段经文针对三种的所谓的极端来说，一个就专门讲律法主义，一个呢是讲神秘主义，我要去敬拜天使，天使是多么的神秘哦，神秘主义。另外一个就是刻苦己身，我要做苦行僧。我们以为只有佛教有苦行僧啊，基督教有很多苦行僧的哈，中古时代有很多的。我会分三次跟大家这样子来分析。就是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呢，久而久之你常常来敬拜，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你觉得灵命就枯干，所以呢就出现了问题。那我今天这本书呢是我神学院的课程，我就留着，它叫做 Spiritual Disciplines Handbook， 就属灵的操练的手册。那它是强调说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练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练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个作者就他发现呢，在教会中很多很好的基督徒呢，他信主一段时间，他就会问这个问题，说神是不是真正的在我生命中改变了我。然后呢有一个姐妹问那个问题，他说我每一天都读圣经，可是呢我好像得不到什么，因为好像我不能就是在我生活中在我婚姻中能够得到一个答案。然后呢有一个是 banker 在银行的，他说我属灵这么孤单是不是一个永久的状态。 那甚至呢，有一个牧师问他的问题，我是不是牧养教会太忙了，我没有时间祷告，所以就变成很多基督徒他每天生活中感到孤单，感到乏力，就出现了这个问题。那结果呢，就在教会的历史中就慢慢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属灵的操练。那这本书是个手册，是写得非常的清楚啊，你能够想到的大概都有，所以你们如果觉得你在哪一方面觉得有挣扎，来问牧师，牧师就帮你给你看看一段。他比如说敬拜，比如说我怎么把自己开放给神，比如说我怎么把自我那个假象给除灭，那我怎么跟别人分享我的生命，那比如说我怎么听聆听神的话语，比如说我怎么把耶稣基督的爱活现在生活中，那我怎么祷告等等等，非常好的一本的书，我都一直留着的，然后有需要挣扎的就稍微看一下。可是问题，这些只是帮助你我来操练，可是我们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把它当作形式化的话呢，也变成一个所谓的这边讲到的没有用的，我们今天的主要信息就是一个败坏的规条而已，就失去了功效。那我上个礼拜在信息结束之前，我很快的念了一段英文的一篇的文章啊，那我这个礼拜反复的看呢，发现呢就非常好，我可能太疏忽了，所以信息之前呢，我想再仔细的跟你们分享这篇的文章啊。这篇的文章的背景是根据加拉太书的五章的22-23节，就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是你我每一天都希望在我们生命中结出这些所谓的圣灵的果子。有人说是九种果子，有人说是一种果子，有九种的样式哈。不管是怎么样，可是他结果讲了一句话，说这样的事呢，没有律法可以禁止。律法就好像很刚硬的规条，可是连这个刚硬的规条都不能限制你这个果子。就是说你甘心乐意要结这个果子呢，不会被那些刚硬的所谓的规条给辖制住。然后这个作者呢，他的这一篇的文章的题目就是说，这是新的一天，如何选择是在于你。It's a new day, the choice is yours. 我就说念啊，这个很美的一个文章，你如果有兴趣网络 Google 也许可以查得到哈。他这个人就写这个灵修的文章，他就说他是一个早晨刚起来的时候，他说非常的安静，是很早，我的咖啡呢已经准备好了啊，天空还是黑的，这个世界还在睡觉，这天即将来临。他说再过一段时间呢，这个日子就白日就要来到了，他会呢就说很大声的呢就是来临，好，就是很繁忙的就来到了。然后呢这个安静的早晨呢将变成一个烦恼的白天，安静的这个灵修呢或灵静呢即将会被人的这个繁忙的脚步给取代。他就如此的说，他说在底下的12个小时呢，我会暴露在我这一整天的要求底下，那现在呢是我必须要做个选择。他结果讲了一句话是说，因着加略山，他当然意思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我有自由去选择， 因为在十字架上让我得了自由，我可以去选择，所以呢，我就选择。Because of Calvary, I'm free to choose, and so I choose. 很经典的一句话。他就说什么？我选择仁爱。他说什么？他说没有任何的情况呢，可以给我理由去仇恨。没有任何的不公义呢，可以让我有理由去苦读，没有任何。我选择去爱，今天我选择去爱神，还去爱那些神所爱的。哦，这句话啊，老实说，对我个人来讲影响我。我尽量都不太讲政治哈。这前几个礼拜我心情也很不平衡哈。那个 impeachment 让我非常的愤怒哦。愤怒。可是我看了这句话说，没有任何的情况呢可以让我去仇恨。没有任何的情况。没有任何的不公义呢让我心中怀有苦毒，因为我今天选择去爱。牧师很老实的跟你说哦，我自己的感觉哦。然后呢，我选择去喜乐，我会邀请神来到我任何的情况的当中，我会拒绝去那些有嘲讽的事，就是说冷嘲热讽 sarcastic 那些呢，只是一个懒惰的人的工具。我选择看别人低于神所创造的，我选择，我会拒绝看任何问题低于神所给我的机会，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神给我的机会，我选择如此去看，因为我要喜乐。喜乐不是环境可以夺去的，所以他就说我选择在任何环境中我都看到神的作为。即使我们现在有 virus 什么什么，我们都要选择仍然喜乐。然后他接着，我选择和平，我会活着被饶恕，因为你我都是被神饶恕的人。有些基督徒一生活在愧疚的当中是很可怜的，他没有平安，没有和平。然后我选择去饶恕，就像我所活的一样，我怎么活我就怎么学着去饶恕人。昨天我一定要讲我自己的例子，昨天我因为这次的事情，我就特别打电话回台湾给我哥哥说台湾状况怎么样，然后我们四月要回去等等等。结果呢，他跟我很少跟我哥哥聊天，我们兄弟的因为距离都很远，很少。就他跟我就吐出他去年来到美国看我父亲跟我两个姐姐之间发生的冲突。他就说我永远不会来到美国，除了我父母死掉。哇，兄弟姐妹的五六十年了，就是因为口角上了。我们基督徒有这个恩典，因为我们是被饶恕的人，我们要选择去饶恕人。你不会被饶，不懂得去饶恕呢，你就会发现你是活在监狱里，你是活在监狱里。我很感慨，我哥哥跟带我姐姐实在太好了，这是因为不晓得什么原因，我想发现，哎呀，真是遗憾哦，因为他选择不要选择和平，饶恕人是你的主权。你要选择去饶恕。然后他选接着说，我选择忍耐，我会忽略这个世界的一些的不方便，当别人站我的位置插队的时候呢，我不会去咒诅，我会让神来允许这个人插我的队。当等了太久的时候呢，我不会抱怨，我会感谢神给我在等的时候有时间去祷告。 我选择忍耐，我选择恩慈，我会对那个贫穷的人表达我的恩慈，因为他们在这个世上是孤单的。我会对那些有钱的人表现恩慈，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害怕的。你不要以为有钱人多好啊，有钱人都会害怕他失去他拥有的。我要对他有恩慈，我要对那些不好的人 unkind 不懂得恩慈的人，我还要对他恩慈，因为呢，神是如此对待我。哇，这句话是真的是，我们知道学习，你我周围中有一些人不是很好相处的，比如说我举我自己家人的例子，你不只要选择饶恕他，你要选择对他更加的恩慈，因为神在十字架上就对你恩慈。然后呢，我选择良善，我要选择良善。他说我宁可在没有一块钱，我也不会因着不诚实去赚那一块钱，我会小心不自夸，因为我选择良善。自夸的人是不太好的，是把别人都压低的，他没有 goodness。 那我选择信实，因为今天我所答应人的呢，我今天一定要实现。我的债主呢，他绝对不会后悔他借钱给我。我的同事呢，不会怀疑我的话。我的太太呢，不会怀疑我对她的爱。我的孩子呢，他是以男人出发的，我的孩子呢，不会害怕他的爸爸今天不回家。因为我选择信实 faithful， 我选择温柔，因为没有东西可以靠着武力去赢得，所以我要选择温柔。如果当我把我的声音抬高的时候 raise my voice 的时候呢，希望那个时候是我赞美神的时候。当我紧握着我的拳头的时候呢，希望那个时候是我祷告的时候。当我向发一个命令要求的时候呢，希望那个要求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哇，这是温柔的人。温柔不是软弱，因为圣经讲温柔的人，最温柔的人，谦卑的人就是什么？就是摩西。摩西带领百万的人，想想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领袖啊，哪一个有摩西的温柔啊？然后呢，节制，我选择要节制，因为我是个属灵的，我知道在我肉体死掉的时候，我的灵会飞扬。我拒绝让那些会朽坏的呢，影响那永存的。所以我选择节制，我即使醉了，我是因为喜乐而醉，因为这个很难翻译，英文是 I will be drunk only by joy， 我只会被喜乐来醉，不是因为酒来醉。我会被充满激情，只会被我的信心激满，真就是说因为我的信心，所以我非常的 compassion， 我有这种激情是因为我的信心，不是因为我的 lust。 我只会被神影响，我只会被耶稣来教导，因为我选择节制。这个就是圣灵的果子。他说我今天呢，我把我今天就献上，如果我成功了，我感谢神；如果我今天又失败了，我去寻求神的恩典。当今天过去之后呢，我晚上 头枕在枕头上的时候呢，我就会得享真正的安息。哇，这个是很美的一篇文章。那因为翻译的问题，英文是非常的精简美丽哈。那这一个人，这个作者呢，他真正的体会到一些圣经对你我的要求的规条，仁爱、喜乐、和平这等等等。你如果不懂得它属灵的含义的话，你只是在那边守着，没有价值，你只是成为一个所谓的律法主义者。所以保罗当时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就碰到了很多律法主义者。事实上这个律法主义呢，一直流传在今天的教会。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你如何能够克服律法主义呢？就是第16节跟第17节，就是我们不要让人来论断我们，不要让人来论断我们。因为我们要了解律法主义它的背景是来自犹太教，因为根据旧约摩西的律法。可是当时教会刚刚成立，很多犹太教的那些信徒呢，信了耶稣，他们就涌入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可是呢，他把他们从小到大遵守的摩西的律法，那个根深蒂固在他心里，他就把这个观念呢，就带了教会里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如果是在国内或者是我在台湾的话，我在台湾接触的都是佛教的或者是道教的儒家的思想这些。我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就把这个佛教的观念就带到了教会。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说，哦，基督教也不过是劝人为善，因为佛教都是这样子。我们就把那个观念带进来。所以犹太人也是这样子。所以呢，保罗一直在针对这个受到犹太教的背景的人说，我们的本性呢，倾向就是遵守规条，宗教有责任。可是保罗说，你做这些是所谓的立功之法，你苦力去做，可是信耶稣是靠相信耶稣，信主之法。这个本性很奇怪哈。如果牧师要你们做属灵的事，说多读经多祷告呢，还蛮困难哦。那我们说啊，明天多读聚餐多煮一道菜来，哇，你们都很乐意哦，很乐意。我曾经我们那个在那个一样，我就讲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那时候在瞎了的时候，还是弟兄做执事的，结果呢，有一个姐妹呢，哇，真热心啊！我们刚来一个新的牧师，那个牧师是他的师母还在加州，他一个人来跟人家合住哦。就是牧师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他在这牧师说，就在说我一个人来牧养你们教会，然后我起居呢，你们就看着办哈，就说你们应该照顾我牧师嘛哈。我只是说，不是说你对我哈，我只是这么说。结果一个姐妹啊，真的吃这套了哈。结果呢，每一天煮饭，中午送到教会给她吃午餐，哇，送了好久。这个牧师就慢慢就变理所当然，就开始会有点挑剔了，懂我意思吗？哇，那姐妹，我们都做不到的齁，每天煮饭，在家里煮饭，送午餐到教会给牧师吃，因为师母不在嘛。结果后来啊，那姐妹变得好苦读啊，好苦读，又跟我，因为我是执事嘛，就跟我抱怨。我就说你做就是心甘情愿嘛，人家讲你是参考用，你不能做就不要做齁。从此不来教会，去外面啊，把教会骂得一塌糊涂，连把我都骂在内哈。这个不分是非的，还做什么执事哈？应该要我去骂牧师的意思，就变成这个样子。意思是说，我们如果要求你做一些 什么很简单的，就是说煮饭的这个大家都很乐意。可是如果你没有背后属灵的基础的话，你做不久的，你久就开始抱怨了。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因为律法主义不能让你维持太久，维持一段时间你受不了了。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对圣经的了解不够，所以我们常常受到所谓的律法规条来辖制。原本这些规条都是好的，可是我们不懂得它背后的含义。就是当时耶稣的时代也是如此，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当时有一群人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最守律法的，是你看很多书都会告诉你，法利赛人认为摩西颁的十诫那些没意思，他就加了几百条，我比摩西还厉害，加了很多规条，不能这个不能那个，安息日走几步都给你算得清清楚楚，他都只说不守安息日，他说安息日你不能走路，走路要几步就超过就破了安息日，他芝麻这个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说出来。所以当时耶稣来了，一大堆法利赛人就看着耶稣，哇，你说你是从神派来的。结果就发生一个事情，那个时候呢，法利赛人跟约翰的门徒就来问耶稣说，哎呦，约翰的门徒都禁食啊，那你的门徒居然不禁食，要禁食啊，我们都禁食，我们不只禁食一次，照旧约规定是就是赎罪日的时候禁食，一年一次，我法利赛人更厉害，一个礼拜两次，你看看你的门徒都不禁食。就耶稣就说了说什么，就是说新郎跟陪伴的人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就不要禁食，因为耶稣是表他是新郎，他的门徒是陪伴他的人，所以新郎在门徒就不要禁食，等到有一天新郎不在了呢，他死了升天的时候门徒就要禁食。他就用禁食来挑战耶稣还不够，结果有一天呢，就是安息日呢，耶稣就是从麦田走过嘛，门徒就肚子饿啦，就把麦就是碾了就吃了齁。这个法利赛人就观察说，哇，机会来到。他就说，你看看安息日不该做的他的门徒都在做，这个做老师的也不指正他，什么老师齁，就开始指责了。然后耶稣就说，哦，就举旧约的例子，就是大卫王逃难的时候到了大祭司那里，进了神的殿是安息日，那照样吃安息日的东西。所以耶稣就说，安息日是什么？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神的规条是为人设立的，人的规条，人不是为规条设立的，那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是安息日的主人，在这里我定义了安息日，居然你还来挑战我这个问题。所以很简单的两个规条，禁食跟安息日，耶稣都被法利赛人批评的，都被论断的。如果耶稣会被论断呢，你我也会被论断的，也会的，迟早的问题。所以呢，保罗在这边说什么，你不论在吃的东西上，在节期上，在月朔上，在安息日呢，你都不要让人家来论断你。那我们从这段话呢，就可以要看到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我不被人论断呢，不被那些律法主义的人论断呢，是因为我们要清楚我们的自由是建立在什么地方。我在耶稣里基督里的自由，不是因为我守了禁食，我守了节期，我守了安息日，我们今天是叫主日，我每一个礼拜来教会我就得了自由，不是。你的自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撒旦，战胜克服了 为你我的罪付上了代价，我们的自由是在这里。所以呢，我刚刚读的那篇就是那个作者说，我今天是因为十字架上我有自由，我有自由来选择我要在什么地方吃，吃什么节期月朔主日，我有这个自由。当你我知道我们是真心有这个自由的时候呢，你我不需要被人家论断，我们也不必怕人家论断。因为怕人家论断是因为自己有高傲的地方，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就很喜欢论断人，他更怕人家论断他。那在这里呢，我要举个例，就是所谓的饮食上齁，最近很有趣的，如果你们要根据读经日饮，就是一年要读一次圣经齁，最近是在利未记，最近就在利未记，正巧在利未记，我这礼拜就听齁，在利未记。那利未记呢，创出利民生嘛，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是圣经第三卷。很多人在出埃及记就已经在旷野了，就读了就读不下了。到了利未记，八成死的就一半了。很多人说一年要读一次圣经，创世纪还可以，出埃及记到利未记一定完蛋。很多人读利未记杀牛杀羊这些读些什么，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读利未记。可是在这个礼拜的利未记呢，有几处的经文就跟今天发生的一样，有一处经文就是说描述什么动物是洁净的可以吃，不洁净的不可以吃，他就列了一大堆。那我就是截其中的一段，他说一种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的，就是不洁净的就不可吃，有雕啦、狗头雕啦、猫红头雕，一大堆东西啊，乌鸦啦、鸵鸟啦、夜莺啦，很多动物我都不晓得的。最后呢，冒出一个动物叫做蝙蝠，在利未记11章的19节，最后一个就列了一个蝙蝠。所以蝙蝠呢，跟乌鸦、这个鸭啦、猫头鹰什么鹰哦，都列在是不洁净的，是不可吃的。好，那你我都知道嘛，最近武汉发生的这个什么冠状性病毒 coronavirus 呢，传说中是跟蝙蝠有关系，跟蝙蝠有关系。可是他们又在研究什么是它的宿主 host 是什么，就是呢是不是毒蛇啦什么东西。结果我昨天在网络上看的新闻，这个绝对不是 fake news ，是真的。很多的美国 USA Today 啦、NBC、CBS 都报这个新闻。他说是根据就是中国某一个大学的研究报告呢，穿山甲你知道那个食蚁兽嘛，穿山甲他们发现呢，他就用他的 DNA 发现99是 match 这次的 virus， 所以他们有一个结论，很可能是传染冠状性病毒的宿主。可是我去查，我圣经去查，圣经没有提到穿山甲这个动物，只提到了蝙蝠。然后呢，我昨天晚上就是一样跟我哥哥打电话的时候呢，他也说，哇，什么穿山甲，我们台湾也在吃穿山甲，台湾也没事，说大陆一吃了穿山甲就不行，就是这样子。就吃穿山甲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的，听说一年吃100万只，所以你网络可以查得到。然后我就主要讲蝙蝠。圣经早就说不要吃嘛，你又不是饿死了要吃。是不是凑巧，你们自己去思想。摩西在写利未记的时候离我们今天至少4-5千年。4-5千年人没有变得太多。好，另外一个很快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经文也是在这个礼拜的利未记。13章那里就讲到大麻风，当时大麻风是几乎是不可治的病，医学没那么发达，大麻风是也借着人传人的，大麻风。结果呢，他在那边跟经文 利未记十三章的四到六节就讲到说，如果他的皮肉是白的啦，现象什么的，这个我读了也搞不清楚，怎么分辨大麻风？就那个时候的祭司是要分辨的。他说，当祭司发现这个人有灾病的时候，要把他关锁七天，在家里关在家里七天，第七天再来查看。如果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衣上发散的话，祭司还要将他再关锁七天。好，两个七是几天啊？14天嘛，哈。最近呢，天天你看他关锁14天哦，4000多年人没有变嘛，哈，人还是身体就是这样子哦 ，DNA 这些还没有什么，没有超人出来哦。为什么不隔离13天呢、啊？为什么不隔离15天呢、啊？偏偏14天。利未记就告诉我们，7天再7天就14天，是不是巧合？你们自己去想想看。好，神创造了你跟我，知道我们人体对疾病的反应多少天会发生出来，早就告诉了你跟我嘛，不需要那些医生告诉你跟我。要什么？关锁嘛，就 isolate quarantine 哦。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今天人恍然大悟，我们多聪明哦！4000-5000年就早就告诉你跟告诉我了。那还不只是这样子，那长大麻风的人还有道德观。他说什么？生长大麻风的人呢，他衣服要故意把它撕裂，要蓬头散发。好、哦，然后你必须要有的时候必须要上马路嘛，你必须要去买东西吃等等等哦。可是你出去了要把衣服撕裂，人家看着这个家伙怪怪的齁、哦。然后蓬头散发，这个人很奇怪齁、哦、就是注意了嘛。然后你要怎么样蒙着你的上唇，我今天主日学有提到，你蒙着你的上唇好像跟戴口罩齁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时候大概没有口罩齁、哦、就用手蒙着上唇嘛齁、哦。然后你要怎么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就是说小心齁、哦。大麻风的人在这里哈，能闪就赶快闪哈。然后呢，灾病在他的身上的日子，他就是不洁净。他如果不洁净的话，就要独居在营外。一样，不仅是说你关锁，你还要到城市之外哈，不要跟众人在一起。哇，4000-5000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什么不该吃的就不要吃。啊，不小心得了病了呢，就要关锁。关锁7天来观察观察啊，14天。然后你出门呢，赶紧戴口罩，哦，说得病的来了，大家赶快闪哦，不要说哦，我真倒霉得了 corona 新冠状病毒，我非得逃到地方传给你们，要死一起死哦。没有，立刻告诉你，我来了，赶快闪了，我不得不出门嘛。圣经老早就告诉你我。所以我们懂得神规条的人，我如果不懂得它的含义的话，我们在单单守的规条，那规条对你我是败坏的，没有价值的。可是当我知道神赐我的东西是范围是怎么样，我就去享受，不知道的呢就不用去碰它啊。穿山甲关我何事啊？蝙蝠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猫头鹰啊这些什么东西啊，有猪肉吃、牛肉吃、鸡肉吃、鱼肉吃就够了啊。那我有病我就关锁嘛，我出门警告人家，这个是一个真理的含义，我们去做就不会败坏你跟败坏我。然后不仅是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我们还有神恩典的祝福。旧约是个影子，这边讲是个影儿，新约是形真体，耶稣基督是那形体。旧约神要借着旧约把神的荣耀给彰显出来，然后呢指引了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这个真体做准备。旧约使你我都知道我们是罪人，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因为很多人都试过了，没有一个人成功。所以神就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除去你我的罪，这个就是旧约跟新约的不同。所以旧约是个影子，新约耶稣基督才是真体。那这个呢，我们相信呢，神的祝福就要倾倒在我们身上。那最近呢，这个礼拜的利未记还有一段，那天呢，我利未记也看了蛮多次了，可是有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就听一听，就每一天就听所谓的那个每一天的课程就听一下。前几天听到利未记十九章的时候，就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太注意到的，我就念给你们听。利未记十九章的一到三节，就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个大家都很熟齁。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你们个人当孝敬父母。我们知道要孝敬父母。结果下面一句话，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很奇怪的齁。神在那么早以前就跟摩西说，要摩西跟百姓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哦。我读圣经读到现在，我发现圣经的次序绝对不能颠倒，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神是有计划的神，他讲的话没有废话一句哦，次序也没有搞混的哦。你们当孝敬父母，也要守安息日。如果你我，我们就放守主日好了。你我守主日，你如果不孝敬父母的话，主日守主日对你也没什么帮助。你守主日，就是因为你敬畏神，从那边神领受神的命令，你不是做参考，你回去就去行，你就行在你的父母身上。所以你要孝敬父母，也要守安息日。结果呢，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安息日，结果法利赛人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啊。法利赛人就是一直责问那个耶稣说，什么吃饭洗不洗手啦，这些的问题。然后那个耶稣就说了，这些百姓用嘴唇敬畏我，洗手洗得比别人特别厉害，可是他的心却远离我。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呢，就敬拜我也是枉然的。你如果不孝敬父母，你来敬拜神也是枉然的，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在马可福音接着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你们是拘守人的遗传，就是人的传统。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传统，就自己的规条。摩西说什么呢？你们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什么呢？就是说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说人如果对父母说呢，我所当奉给你的呢，我已经当作各额版，各额版就是贡献的意思，你们就可以不容他再奉养父母。意思是说，哎呀，我本来要孝敬父母的，那我不想孝敬父母了，我就什么找一个更高的理由说啊，父母啊，抱歉啊，我奉献你，我孝敬你的呢，我拿去贡献给神，那从此我就可以不要来孝敬你，意思这样子。因为我要守安息日嘛，我去安息日要去奉献啊，把你的部分都给神了，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 耶稣说你们是承接遗传，就传统，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子的事情。你要了解圣经给我们了很多的规条，甚至后来有些人因为人的需要就写了一些属灵的操练等等等。那如果你我不谨慎的话，我们本末倒置的话，那些规条都成为败坏你跟我的一个途径。法利赛人比你我更近前，比你我懂得圣经更多，他们都没有办法逃过这个陷阱。法利赛人就是如此，他们居然到这个安息日的主的面前，当居然到赐给摩西律法这位神的面前来挑战他的规条，哇，真厉害哦！就是结果他们所遵守的规条呢，成为败坏他们的规条。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不论是在吃东西上，在守哪一个特别的节日月朔上，甚至在所谓的主日上呢，你我要谨慎，我们不要被人来论断，不要被人来批评。哇，这个家伙这么信主这么多年，家人都不顾。比如说，哦，这个人啊，这个信主这么多年，每个去教会呢，爱心不够。啊，这个人哦，说一些话，在公司、啊、偷鸡摸狗，比如是这样子，这都变成人家来论断你我的一个机会。我们不行，因为呢，有一天神要按着你我的暗中的行为来审判你跟审判我。那我相信呢，这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希望呢我们要好好的抓住啊。啊，今天我的信息就是停在这里。希望我们就了解，在教会不知不觉会有所谓的律法主义。然后呢，我们要很小心。还有几分钟，我再讲一个例子，就是禁食。有姐妹就是问师母说，我们一直都想禁食哦，这个禁食这本书有讲啊，禁食，我借这机会，我不要变成规条啊，不要规条，要变成是出自内心的。那他禁食呢，有一些的原则啊，有圣经的根据。那禁食呢，有一些很谨慎的，禁食不是跟神讨价还价的一个工具，绝对不是啊。禁食不是给你减肥的机会哈，也不是哈，借着禁食减肥，那你的动机就出了问题啊。那禁食有一些的就是说原则，当然你如果是生病的时候就不要禁食啊，不要把自己的命来试探神啊。那你禁食呢，就量力而为，很慢的进去。一餐、两餐、三餐，那你也很慢的出来啊、哦。那牧师现在是跟师母是一天24小时，可是我们也要谨慎，常常提醒说，不要一进食出来就去吃 buffet 哦，你不行哦，你进食完不要把三餐的都捞回来哦，不行，哦，那你失去了意义嘛，哦，你不是减肥又是哦，这个很多哦，所以有一些属灵的呢教导呢。我这很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很简单的告诉你们，因为禁食是我们花一段时间，因为我肚子饿的时候呢，我就想到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我当作食物吃下去。当我身体软弱的时候呢，我就学习祷告依靠神的能力。禁食的属灵含义是这样子。那禁食的时候呢，最好呢带着你的圣经跟你的一杯水，因为你不要脱水那也不行哦。所以那进食的时候你就很轻松的，一些重的工作就不要做哦，因为你专注来到神的面前，把你自己给你的时间献给神。 那进食的时候呢，你就赞美神对你生命中的供应。那进食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哇，人家我24小时都受不了了，人家几天没有吃饭，那怎么受得了？你就想到那些有缺乏的人。这个时候，可是进食呢，不是坐在人面前，因为那时候的耶稣就批评法利赛人进食的时候故意愁眉苦脸哦，人家说啊，你怎么回事？哇，我爱神啊，我进食了，人家看得出来了哈、哦。进食你要装得越漂亮越好，人家看不出你是在进食，因为你暗中做的，有一天神在明处就要来奖赏你。这只是个例子，哦，很多的例子。读经啊，进食祷告啦、啊、敬拜啦、啊、赞美等等等。我就是用这进食做一个例子说，你我在吃什么喝什么上呢，我们要了解到底对我属灵的有什么影响。我们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可是如果是为了造就弟兄姐妹的话，我什么不该吃的我就不要吃，不该喝的我就不要喝。因为耶稣给了我自由，我能够选择是因为我有自由，有一些人不能是因为他没有自由，有些人不能不喝酒，有些人不能不抽烟，不能不吸大麻，不能不骂人，不能不打人，不能不怎么样的哈，他没有这个属灵的自由。当我们有的时候，我就去做，神的恩典的福就要倾倒在你的身上，神的恩典满满意义的临到你跟临到我。我们去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神，你借着你的话语来不断的提醒我们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如果疾病临到我们应当如何的行，我们的道德观是如何，因为我们有真理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自由去做，我们今天也选择去使用这个自由。我们也感谢神，你在我们在暗中所做的，你有一天要在明处来奖赏我们，因为你恩典的福要倾倒下来，倾倒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倾倒在我们的家庭，倾倒在我们的教会，倾倒在我们的社区，倾倒在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求神你特别恩待这次的灾情，所有患到灾难的这些家人，看到自己的亲人在疾病当中，甚至有失去生命的，神啊，就求你来安慰，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眼中都是宝贵的，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真的是神啊，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把你的旨意启示给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群人能够来爱你，能够来爱你所爱的人。就是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